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最新收盘的情况，还有一些最新的跟金融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今天如市场预期的一样，联储局它是升息了25个基点，那么美股的反应呢是继续收跌这已经是三大指数连续第三天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时下跌了 270.29 点，跌幅 0.8%，收在 33,414.2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8.83 点，跌幅 0.7%， 收在 4,090.7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5.18 点，跌幅 0.46%， 收在 12,025.33 点。那么今天个股来看星巴克是跌的最惨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昨天盘后发布了一个财报今天股价的反馈呢就下跌了 9.17%。 其实星巴克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它的获利还有营收都是超过预期的，但是它的全年财政年度预测呢并没有太好。那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联储局今天加息的这个动作，虽然不出人所料吧这个美联储呢它是仍然继续加息了25个基点，现在是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呢上调到了 5% 到 5.25% 之间，这也是16年来的一个最高点了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美联储的这些官员有暗示说可能是本轮加息的最后一次那当然这个联储局他并没有在会议声明当中直接这么说，但是呢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看他没说的这个内容背后体现了什么意味因为联储局这一次似乎是软化了他关于未来升息的一些措辞，在三月份声明当中的一句话呢这一次的声明中就给他删除了这也就是市场关注他没说的那句话。没说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委员会预计某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的这句话呢上一次会议声明中有说，这次没提，所以呢普遍分析说这就是美联储在暗示这本轮的加息有可能就到此为止的一个信号。不过后来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呢在之后的记者会上的一番话又似乎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他说美联储呢其实还没有决定是否会停止加息没有明确的决定，如果经济数据指向美联储需要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方向的话呢美联储就还会继续加息，他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加强货币政策限制的话就采取更多行动那么他还补充说呢今天没有做出一个暂停的决定，但是表示声明当中关于未来政策收紧的这种文字的变化，也就是前面大家关注到的美联储没说的那句话呢是有意义的所以越听越晕是不是，美联储是永远不会把这个话说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美联储的官员们对于目前政策前景的分析呢是存在分歧的因为鉴于现在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给银行业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有就是美联储加息它是存在滞后效应的那很多像这个美联储的官员他们就在敦促说对接下来加息的动作呢要非常的谨慎，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说太早的停止加息的动作呢会让通货膨胀继续的强劲没有办法得到控制现在我们看到银行业的危机已经凸显出来了那么在这个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呢最新本周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撑不住了被 FDIC 接管之后呢转手被卖给了这个摩根大通那鲍威尔在今天呢这个记者会上也谈到了这件事，不过他认为这个摩根大通买了第一共和 First Republic Bank 是个例外他认为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他觉得这笔收购对整个银行体系来说呢是一个好事。那目前呢美联储其实也他们自己也难以预测说这个银行业的信贷紧缩程度的这种影响呢是刚才谈了它是有滞后性的，一般都要几个月之后呢才会凸显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又有另外一家区域性的银行呢可能是岌岌可危甚至马上就要倒闭了，就是 PacWest Bancorp 那今天 PacWest 的股价呢在周三盘后的交易当中是暴跌了 56%。 因为呢，就有消息说哈，这家银行正在进行战略性的权衡的选择哈。那么根据 CNBC 的这个报道呢，就是说这个 PacWest 啊，它正在评估各种战略性选择。比如出售啊，而且呢，他已经邀请顾问来评估这家银行业务的一些长期计划了啊。据消息人士透露说呢，像是 Pep Sander 还有 Steven 啊，都在为这个 PacWest 提供战略选择的这个咨询服务啊。同时呢，彭博社也报道了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就说今天晚上啊，他们就把这些选择性呢摆在桌面上了，看是卖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自从硅谷银行它在3月份倒闭以来，其实很多区域性的银行啊都面临着它的这个冲击啊，因为银行业是信用产业啊，你一家倒了，别人就会担心，哎，是不是你家也有问题啊？你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美联储的这种加息啊，挤压银行业的这种货币的程度的话，其实是人人都在面对的哈。那么，所以本周我们看，第一，共和银行它的这种情况呢，就基本上是早已预料到了啊。那现在这个 PacWest 呢，是不是也会走相同的老路呢？PacWest 它的总部是在洛杉矶哈，市值大概是7.5亿。那今年以来呢，也是跳水式的往下跌哈，基本上是股价跌了72%左右了啊。今天呢，在这个盘中交易的时候是下跌了2%啊，连续5天下跌。但是盘后啊，我们知道收盘以后传出说他在考虑有可能出售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呢，它就跳水性的跌了56%了啊。那么它区域性银行的这个股价呢，也在这个消息啊发布之后呢，出现了下跌。像是这个 SPDR 标普区域银行的 ETF 啊，今天下跌了5.3%。还有西联啊，Western Alliance Bancorp 的股票呢，下跌了27%。还有 Comerica 下跌了10%，KeyCorp 呢，下跌了7%啊。这个根据 PacWest 的这个报告啊，它不光是说被卖啊这一个影响，它第一季度的总存款额呢也是跌了跌了50多亿啊，现在只剩282亿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又一个情况吧，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区域性银行他们岌岌可危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对于整个银行业啊、金融产业的这个发展，还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下面我们再来关心一个影响美国经济，也是会影响股市震荡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债啊，美债这个债务上限快要到的这个情况啊。前两天，财政部长耶伦呢刚刚警告说啊，可能美国政府的钱比预期中要早，在6月1号前呢就会要花光了。那么几百万的美国人呢都会受到影响啊，哪些影响呢？其实有四个方面哈，等会儿带大家来看五个方面哈。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债务上限危机哈持续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呢？其实就是国会两党他们对于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是存在分歧的啊。共和党简单来说，他们认为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不要花啊，不能无限制的让这个债务上限膨胀。这个债务上限就相当于咱们每家的这个花销的预算啊，这个 budget 一样啊。那么共和党呢，在最新一轮众议院和民主党人的探讨当中呢，在26号的时候是说啊，要削减对太阳能的税收优惠，并且提议呢，有4.5万亿美元的这个支出削减啊，大概砍掉22%。然后以这个为条件呢，同意说把美债啊，美国债务的上限再增加1.5万亿。但是呢，民主党人方面呢是不同意这个提议的哈，而且这个白宫明确表示说，即使参议院民主党人通过了，拜登呢他也不支持要否决这个法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目前哈就是两党在就美债上限的这个问题呢僵持不下。那么如果一直僵持的话，到6月1号钱花光了的话呢，那就这个就触及到这个红线了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有5方面哈。首先就是这个社会保障金的付款呢会延迟。美国大约有6600万的退休人员，还有残障人士，还有每月靠领社保福利来维生的人呢，就会受到影响了哈。还有超过200万的联邦 文职人员以及140万的现役军人的薪水呢，也会因此延迟发放。还有跟联邦政府有合作关系的一些 contractor 呢，也会付款被延迟哈。另外呢，跟其他联邦福利有相关的一些政策项目呢，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食品券，还有这个联邦给地方州政府提供的什么医疗补助，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共教育方面的拨款。啊，医院方面的拨款，还有退伍军人福利等等啊，如果美债上限达到了，没办法解决的话呢，都会受到一些滞后和延迟的影响。那么，另外投资人们最担心的哈，这个影响就是金融市场的这个冲击哈。那么，美国投资人的这个方面呢，当然会直接受到打击。在2011年债务上限陷入僵局的那个时候呢，标普评级是把美国的信用等级下调了，然后呢，这个市场啊，美国的整个股市是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一周。那么，即使这个债务上限僵局在违约之后很快得到解决，但是这个股票的市值呢，也可能会有高达1/3的这个下跌哈。那么，根据这个穆迪分析的统计呢，根据他们的一个分析预测，说这会使大概12万亿美金的财富呢就此蒸发哈。另外，就是如果发生违约的话，美债的，抱歉啊。美债的这个收益率呢，会不可避免的上升。那因为呢，来补偿债券持有人这个方面无法从政府那里收到欠款风险呢，也会增加哈。这个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在美国政府发出的国债债券所得到的一个收益率。而且由于就是贷款呢，信用卡抵押贷款的利率通常也都基于这个国债收益率，因此呢，相关的借贷和还贷的成本呢也会出现一个上升了哈。那银行业呢也就必须更加谨慎地选择贷款对象，我们个人还有企业申请贷款呢也会变得更难一些哈。还有就是广泛方面、经济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债务违约也会冲击到经济，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啊。当然，这个影响的程度呢，是取决于这个债务违约的期限有多长。那根据相关的统计呢，如果违约持续一周的话，会使100万个工作机会丧失啊，其中主要都是来源于股市下跌所重创的一些金融领域方面的工作哈。那么这个是穆迪分析的说，如果债务违约一周左右的话呢，失业率会升到5%左右，经济呢会收缩0.5个百分点哈。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现在哈股市哈还有市场投资人方面最关心的这个债务违约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好，那了解这些大方向的这些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经济啊相关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Nordstrom 啊，这个高端的商场百货呢，是宣布要把旧金山 downtown 的门店2家都给关闭了啊。一个是它的 Nordstrom 在这个 Valley Fair 里面啊，在这个 Westfield 里面啊，在 Westfield 里面的这个商场，另外一个呢，也是在 Market 街上旧金山 downtown 的这个 Nordstrom Rack 也要关门哈。一个是8月底关，一个是7月1号呢就要关闭了。为什么关呢？Nordstrom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哈，在声明当中是写说，他们其实花了35年哈，在旧金山经营这个business，然后呢，致力于为旧金山 downtown 的客户提供服务啊，投资当地社区。但是他说，正如你们很多人知道的，旧金山市中心哈，这个市场呢，过去几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了他们的客流量以及他们成功运营的能力。什么变化呢？他说，就是由于客户啊、零售商还有员工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加上这些因素呢，也影响了旧金山 downtown 的经济复苏，导致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和企业呢都在搬离哈，那么也包括 Nordstrom。那根据这个美国零售联合会2022年的一个安全调查显示，哈，旧金山奥克兰地区呢是2020、2021年盗窃事件第二大严重的都市区，哈，仅次于洛杉矶，之后呢就是纽约，然后是休斯顿，哈。当然，不看这个数据，我们生活在湾区，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啊，就是旧金山的这种零售盗窃实在是太猖獗了。前几天刚刚关门的这个 Whole Foods 在旧金山的这个叫做旗舰店啊，Trinity 这个旗舰店，今天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其实在过去它开店的13个月当中，哈，已经拨打了568次紧急求救电话。大家可见它的这种店面的安全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打了568次紧急求救电话。 在过去经营的13个月当中呢，发生了很多次混乱，在他们店里大小便等等，甚至被公开的一个911记录显示呢，居然有人一个男子拿着砍刀在这个店里，还有呢有一个保安就是 Whole Foods 的保安被遭到了袭击啊。大家听听看，这真的是非常可怕，就是在这个零售店工作，感觉像在刀山火海里上班一样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Whole Foods 不久前我们看到他就宣布啊，把他在旧金山的这个旗舰店呢给关闭了啊。当然，Whole Foods 他没有说死啊，他说是暂时关店啊。如果他们觉得能够让他们的团队成员店内哈、团队成员安全的时候呢，他们会重新评估，再让这个 Trinity 门店恢复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这个是看似哈说这个关店了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是呢治安原因影响了这些 business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发展哈。那么从而呢越来越少的 business 也会影响旧金山当地的这个就业和经济哈。那么只有治安更好了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关于旧金山downtown的这个治安问题呢，我看到当地的 supervisor 啊有提出一些改善方案啊，比如说增加给警察的funding啊，增加巡逻的人数哈，但是能不能落到实处呢？这个我们还会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本地的消息。